很高兴这次又来到澳洲见到弟兄姐妹，来了以后才发觉真的好久好久没有来了，但是感谢主，看到一些旧面孔，也发觉自己还没有老人痴呆，居然都还认得出来，所以也很开心。那么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有一些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当你所爱的众儿女，我们一起来到你脚前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对你说，求你向我们扬脸，求你对我们说话，好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，我们能够看见你的笑脸，看见你的荣光，我们能够爱你，跟随你。主啊，求你向我们启示，向我们显现，好让我们真知道如何跟随你。求你今天圣灵丰满的同在，带我们进入真理，进入你的话中，也进入你的荣光中。我们要看的就是你的自己，我们心所想的就是你的自己来充满我们，因为只要你来了，就可以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，好让我们真的能够看清那条道路，知道那个真理，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跟得上。所以主啊，我们求你，求你让圣灵大大的浇灌充满下来，让我们讲的跟听的都在一个圣灵的引导底下，我们今天下午要一同蒙恩在你的面前，这是我们心所求的。求你照着你丰盛的怜悯跟慈爱来恩待我们，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因为主耶稣的缘故，我们进入了同一个神的家，我们在地上的关系从此就不一样了，我们是至亲的亲属。对于我来讲，我不会讲道，我们家有一个会讲道的，我会煮饭，因为我要煮很多饭给人吃。但是呢，这么多年来，感谢主，主让我在教会30多年来一直都跟姐妹们在一起，我们有一个姐妹的聚会，每个礼拜聚一次。我们已经这个聚会从1983年到现在30多年没有停止过。当年来参加的姐妹都叫我王姐，现在来参加的姐妹，我跟她们说，不管你多大，你都最多只能叫我阿姨，你不能叫我奶奶。所以忽然间就发觉，30多年来神在我身上让我年龄增长，也让我在辈分上也增长，但是在主里，不管我们的年龄如何，我总是看待这些姐妹就是主里至亲的亲属。所以我不会讲到，但是呢，我会跟他们婆婆妈妈的论一些家常，所以孩子们都很跟我没有代沟。有一次跟一个16岁的小女孩谈恋爱，谈交友，我就在想，这怎么谈呢？这还不是隔一代嘞，这不知道隔了多少代呢。没想到谈完以后，哇，她就跟我好亲，然后我跟她讲的话她都听了。我就看着她说，哇，你给阿姨好大的自信啊，阿姨觉得阿姨跟你差不多年龄啊。所以姐妹们，我愿意今天在这里就着神给我的一些领受，在生活方面怎么样，在我对圣经的领悟上面能够帮助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学。那么我手上呢有两个问题， OK， 但是呢，在我回答问题之前呢，我想跟姐妹们有一点点劝勉先。当人生走到这个的时候，我发觉人生真的是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，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不同的难处，不同的试探，不同的诱惑。所追求 所想要得着的都不一样。像我现在所 care 的跟年轻的女孩子所 care 的真的不一样。多少的孩子二十几岁的时候来到我面前，看着我对我说，阿姨，我什么都有，我就需要一个白马王子，有了他我就圆满了。当我看见一个孩子那么真诚的来请求我的帮助，怎么帮他找到白马王子，他觉得有了就圆满了，没有了他就觉得真的是每天过得都了无生趣的时候，我忽然间觉得说，感谢赞美主，我过了那一种危险的年龄。然后当我看着他的时候，我真的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，我只能叹息的看着他说，孩子，听阿姨一句过来人说的话，你有了就完了，没有了你还可以快快乐乐的过日子。他茫然的看着我，一脸不解。但是走过婚姻的路，我真的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。人生每一个阶段有不一样的试探诱惑。亲爱的姐妹们，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总是会对主有一个疑问，我说，主啊，为什么你救了我不马上带我回天家？这个世界到处充满了罪恶，到处充满了痛苦，到处充满了苦难，为什么不让我背题就到天家，与你在那好得无比的地方呢？后来神让我看见，就像保罗说的，离世与主同在好得无比，但是我们活在地上与人有益，对我们自己也是更好的一个操练的机会。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人活着不是为着玩，人活着是为着学习。神这位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把他的儿女拯救了以后，要他们在地上重新的来学习管理、治理、看守的能力，以至于将来能够与主一同做王掌权。所以今天很多的孩子，当你看到他的生命在处于一个玩乐的态度的时候，我常常对孩子们说，孩子，你十几岁二十几岁你就早早的把你的生命都玩完了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把生命玩完了，因为世界的王告诉你说，你活着就是为着玩，存在在这个世界上。你的父母也笨到一个地步告诉你说，孩子，你只要快乐就好。这是撒旦魔鬼一个极大的谎言。但是神让我们没有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、苦难的世界，因为神要他的孩子在这里受训练、受锻炼、受操练，不一直不停地学习基督的品格，以至于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，我们是去与主一同做王的。所以这个世界才有意义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才是我们学习的功课，我们才能够面对，我们才能够迎接，我们才不会觉得活得很无聊。你知道现在年轻人真的很可怜，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活得很无聊，因为你会发觉说，你有太多事需要做，可以要让以至于让你可以生存下来。现在零零后、九零后的孩子承载着两代人的钱财，就好像我们那边有一个孩子，有一次福音营他来参加，然后都不好好听，一直在房间。志雄就去找他说，孩子啊，你为什么不好好听呢？你看你能来美国多幸福啊，你的父母花这么大的代价把你们送到美国读书，你应该好好的认真，不要天天玩那个游戏啊。他看看志雄，然后对他说， 叔叔啊，我为什么要读书？我爷爷一死，我就是亿万富翁，我为什么要读书？志雄听他这么一说，哑口无言，回来跟我说，我要是他，我也不读书了。他爷爷一死，他就是亿万富翁，他为什么要读书？我们那边有孩子跟我说，阿姨，我不需要太认真的，我爸爸妈妈告诉我，开开心心的每天过日子，没有忧愁就好，快乐就好。我爸爸妈妈已经告诉我了，他们留给我的钱我三代都花不完。所以我就发觉说，现在真的很多的父母把孩子不是把他当人带，是把他当玩偶带。有一个孩子跟我说，我爸爸跟我说，他留给我的三代花不完，我只要每天在他面前快快乐乐的守着他就好了。我跟他讲，我说孩子，你爸到底是养小狗还是养小猫啊？然后他三十几岁的时候哭着对我说，阿姨，我好痛苦哦，我是人啊。这个时代变了，所以你就会发觉每一个时代孩子所面临的挑战不一样，每一个年代年龄我们所面对的不一样。到今天我深深的知道，亲爱的姐妹们，亲爱的弟兄们，神救我们，给我们一个尊贵的身份地位，要我们回到起初他创造人的时候给人的价值，给人的尊贵，给人的意义，给人的目的。而他有一个仇敌，要想尽办法的杀害、毁坏、破坏我们。所以我观看我那些姐妹教会的这些孩子们，因为我主要就是服侍孩子跟姐妹，我常常看见说，为什么当年年轻的时候这么对主有心的人，走到四五十岁、五六十岁的时候，我真的可以用一个叹息，觉得好像他们都已经软弱摔倒在那里了。因为我们没有了那个警醒，他们在美国那个丰富的环境里面，跟你们一样，真的非常富裕，非常丰富，像伊甸园里面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，却让基督徒的生命像一个温水中的青蛙一样。当我们到老的时候，有几个人有家乐的心智？还是到老的时候就想着怎么旅行，怎么打高尔夫球，怎么让自己养生活久一点，像一个在温水中的青蛙，撒旦魔鬼曾几何时就已经把你绞尽了。还有的一些心中想要的神没有给，他就在神面前退后了。神，你为什么给我这样子的老公？当年我也跪在衣橱里面问神说，神啊，我这么的求你，还要这么的想帮一个男人，你居然给我这样子的男人，为什么呀？但是感谢主，在他的怜悯中，我没有因此而离开神。所以神让我经过流泪谷，到牛奶与蜜丰富宽广之地。但是多少人就在跟神的一个不知道神的心意，也信不过神是美善的，他就退后了，这也是上了魔鬼的当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人一生往前走，在我生命中很多的经历，我发觉撒旦魔鬼真的是想尽办法要杀害、毁坏、破坏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信心、我们的爱。我常常挑战姐妹们，我说在这一个不法不义充满的世代里面，你敢爱吗？你为什么敢爱？面对陌生人你敢爱吗？面对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你敢爱吗？很多人活久了都不爱了，谁敢爱呀？因为每一个爱付出去的时候 都必定是伤痕累累。我们那边的年轻人，当他们开始要打开家庭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，他们来问我说，阿姨我要注意什么，我就跟他们讲说，孩子预备好了没有，如果你准备为神来爱人，你就准备受伤。当他们家里接待一个月两个月以后，他就跟我说，阿姨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，如果连主耶稣基督爱我们都要上十字架受羞辱受迫害受得伤痕累累，我们怎么可能因为爱而不受伤？只要你要爱，你就必定会受伤。所以你会发觉今天很多人都不爱了，爱罪人，为什么？爱狗他还有情义，爱人毫无情义，天下人大部分都没良心。所以很多时候你要服侍的时候，你也服侍不下去，因为服侍要用爱。但是我们敢爱，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。所以我们有很多人对自己说，主啊，因为你，所以我敢爱。因为你，我不管到多老，我对这个世界仍然有热情，仍然有热心，仍然有热爱。我告诉很多的孩子们说，你们也很聪明啊，都愿意别人服侍你，都愿意别人爱你，你哪会愿意服侍人爱人呢？因为那要付代价，要受伤。可是你试试看，当你有一天发觉说天下人无情，你不爱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代价有多大吗？当一个人不敢爱，不肯爱，不会爱的时候，他的心就死了，他就没有生命了，因为神就是爱。当你有神的时候，当你在薄饼聚会感到神对你的那个恩典的时候，当神那个圣灵把基督的爱浇灌在你里面的时候，你觉得神爱你，真的爱到你不配，你会发觉薄饼完了，看所有的弟兄姐妹真的可爱无比啊。你很可能早上跟老公都已经吵了架，觉得他是全天下最可恨的人，之后你会发觉再看他都不一样。因为当一个人心中有爱的时候，他看这个世界的眼光镜片就不一样了。当一个人不肯爱，不敢爱，不愿意爱的时候，他就变成一个极其冷酷，心已经死了的人。而那个代价比起你要爱而付出的是不能比的。我常常挑战孩子们，不管这世界多无情，不管人多无义，我们记得因为神爱我们，所以我们敢爱。所以当我们越走的时候，你就会发觉撒旦魔鬼用很多的东西让我们贪爱世界，不爱主。但是当你没有主的时候，你就没有信心，你里面就是黑暗。这么多年来经历过生命中许多的波折风浪，我真的发觉好多的事情真的随着年日你都会经历。可是我过去一直觉得说，志雄的生病没有让我觉得神做了我不能接受的事，我觉得生死祸福全都在神手上。他生病的时候神抱着我，我没有怨言。所以我一直觉得说，感谢主多年的追求，在面对苦难的时候，居然神的恩典让我能够面对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但是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是，你一定要警醒的知道说，在你的生命除非到见主离开这世界，否则撒旦魔鬼都会极其所能的用各样的环境打击你，而且他都知道什么能够让你受不了。 我可不可以有杯水？哦，谢谢。所以当我觉得说我在主里面，我跟主应该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让我有黑暗了。我觉得说主啊，我如果见你面，我可以很开心了，我好高兴，人生快走到最后要迎接主了。但是姐妹们，我今天要在这里告诉你的是，你要警醒，因为撒旦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巡行来吞吃你。在我真的觉得自己还站立得稳的时候，过去一个月在我生命中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让我落入极大的黑暗里面，我才发觉说撒旦魔鬼好狠毒啊，他真的来迫害你啊，用的那个伎俩啊，都不是你能够预测到的。我才发觉说，我要告诉弟兄姐妹说，警醒慎防他的诡计。你不是不知道他的诡计，你要知道他就是要你从神的面光中离开，他就是要让你不冷不热，他就是要让你不爱主。我们这次来欧洲，前一个礼拜，礼拜一参加一个追思礼拜，礼拜六参加一个追思礼拜，礼拜天教会全一年度的最大的一次福音聚会，传完福音晚上的飞机我们就离开了美国。在那礼拜一的那个葬礼，真的是我生命中服侍神一个极大的黑暗领导。在两个多礼拜以前，一个四年半刚刚来到美国留学的孩子，到了美国，我去接他的室友，认识了他，把他带到团契。他读完了书，硕士毕业，实习了一年，又留下来一段时间，准备十二月底离开美国。就在两个礼拜以前，早上过马路坐车去纽约上班，当场被车撞了，当场死亡，27岁。他有将近2年多都在我家聚会，每个礼拜五晚上。对我来讲，像我属灵的女儿，听到这个消息，然后我们青少年团契200个孩子，面对这些孩子，多少他们信心的软弱，多少他们的疑问，我们背负着属灵父母的担子，强压住自己的悲伤，想都不知道怎么想。还好我们在美国，自从马上当机立断，礼拜一他发生的事情，早上6:30发生的事情，就开始200多个孩子许多的问题，问说他在于医院吗？他好了没有？志雄马上当机立断说，叫所有的孩子停止问问题，赶快晚上8点到教会，全部来祷告，到时候我们会宣布出了什么事。来了好多的孩子，因为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就像家人。志雄安慰他们，他们哭成一团。我抱着每一个孩子，那个孩子说，阿姨，一个高中的孩子问我说，阿姨，我如果出这个事，我爸爸妈妈怎么活？然后礼拜三，这个孩子的母亲就跟阿姨就从中国来。你知道，当我越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就发觉我跟主过不去了。我第一次觉得我生命中不管出现什么难处，我从来没有跟主过不去。甚至我自己面对死亡，我先生面对死亡，我父母面对债主讨债，我弟妹面对黑社会的绑架，我觉得我对主都没有问题，我对 对我来讲，年轻的时候我就是依靠主，紧紧的抓住主，让我知道说他是我的一切，我一切的问题他都会替我解决。可是到了年老，你发觉说你要承受很多别人对你的，你对他们的责任的时候，你就会发觉说，主啊，碰到的难处居然是我无解的。我就问神，我说神，一秒钟半秒钟你都可以解决，为什么你不前拉一下后拉一下让这个事情发生呢？我第一次在信心上面临极大的黑暗，但是我知道，弟兄姐妹们，神说过，我们里面若明亮，就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害我们。可是如果我们里面黑暗，那个黑暗是极大的黑暗。这么多年我身体是非常非常不好的，但是我为什么能够撑着30多年在各种环境中，就是因为里面明亮，就是因为里面有力量。所以亲爱的姐妹，我真的在主里面告诉你们，你们一定要让里面充满着力量，因为前面撒旦魔鬼还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来毁坏你。所以当我里面没有力量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垮了。礼拜一出的事，礼拜五就碰到我们团契的一年一度的退休会。在那个退休会里面，好多孩子抱着我说，阿姨你身体不好啊，我们好担心你。那些孩子待我就像母亲一样。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，我真的觉得说，主啊，主啊，为什么？我第一次对主说，主啊，为什么？以前我都不会问主为什么。我说我可以难过，这些孩子，而且这个姐妹是服侍慕道友，专门照顾高中女生跟大学女生的。那些孩子前一天礼拜天还坐他的车，还跟他讲话，第一次他们真实的面对死亡，怎么解释？为什么神不救？这个女孩子一直希望能够留在美国，不要走。神真的让他留在美国。就在那个退休会，志雄讲雅各书，在第一堂的聚会里面，我几乎是人软弱到一个地步，是拖着坐在那儿的。但是神真的给我启示，神真的给我看见。当他的妈妈见了我的面说，车子撞到他，他痛不痛？他会多痛苦，我无言以对。志雄跟我说他不痛的，因为一撞打到那个前面的挡风玻璃，然后头就淤血，然后再撞到地面上，所以他是没有知觉的。神就让我看见说，神没有插手，神擦的手是立刻把他从那个一秒当中被提到天上。神忽然让我看见说，他其实神是给了他一个福分。就像我30几年我自己面对死亡的时候，在那个开刀房没有任何一个亲人，我觉得我上了手术台就要死的时候，那一刻当我仰望天叫主耶稣的时候，看见整个病房全是光，满了了大喜乐大平安的时候，我深深的知道，在那面对永恒的最后一刹那，如果我没有活过来，绝对不会有人知道那是多么美好的，因为主亲自来接你。主就让我想起了我当时面对死亡的境界，我就一下子知道说，主，这是你的孩子， 你知道什么是对他最好的。这个孩子在追思礼拜中，还有在很多孩子跟他的老师的谈话里面，都说这个孩子没有让人觉得他有任何不好的地方，非常甜美，非常帮助人，非常的和蔼，蛮有基督的品格。所以他不需要再找事了，他不需要再找男人了，他不需要再受生产之苦了。神让他直接到天家。当神的话跟神的启示给我之后，我立刻睡了一觉，第二天我就活过来了。这一场阴间的黑暗的这个路我过来了。我真的要告诉弟兄姐妹，撒旦魔鬼很狠毒，他要做的就是杀害、破坏、毁坏我们的信心和我们对主的爱和依靠。他可以用温和的方法，他可以用强烈的方法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在今生这一条道路上，撒旦魔鬼永远是神的仇敌，要破坏、毁坏、杀害神所爱的孩子们。我们一定要知道他的轨迹，我们要好好的活在主的里面。感谢主，整个追思礼拜在孩子们，全是孩子们张罗的这一篇信息，真的感谢主。我问志雄，我说志雄，你要怎么说这一篇信息？但是好多孩子跟我说，听完了信息很得安慰，整个的孩子们就在主的里面重拾起信心，重拾起爱心，团体整个的这个艰难反而让好多年轻的孩子们长大了，成熟了，懂得死亡对基督徒是什么，懂得活在地上要怎么样建立我们的品格像耶稣。神给好大的安慰跟恩典，他的两个最亲的亲人同时做梦，梦见他非常漂亮快乐，后面蛮有大光的出现在他们的梦里，让这些不信主的家人得到了极大的安慰。妈妈在那一个多礼拜当中开口会向神求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把我这一段生命中的经历分享出来，是要告诉弟兄姐妹们，慎防魔鬼的诡计，他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生命中，要毁坏我们的信心，毁坏我们对神的信靠。他可以用利诱，他可以用剥夺，但是他总要让他的诡计呈现在你的身上。所以弟兄们姐妹们，警醒吧，让我们知道活着就是要学功课，像主耶稣一生活着，要学着将来如何做王，一生活着慎防魔鬼的诡计，在主的里面好好长大成熟。这是我今天心中对着弟兄姐妹的一些劝勉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，我们就知道神会给我们很多的环境让我们学功课。所以呢，我可以把你们提的一些问题，我就着我所了解的，我所学习的和你们交通，然后我会请志雄补充一下。我们到三点是吧？三点十五分。对不起啊，我可能这个问题不知道能回答到哪里了。第一个问题，弟兄或丈夫该如何在家中当属灵的带领？我想如果这是姐妹问的话，大概就是说如何帮助丈夫在家里做头啊。因为我常常听到姐妹的埋怨，就是她的丈夫像她的大儿子， OK， 很不成才， 然后都不能够做头啊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话啊，就着我的学习啊，我来回答一下。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立志要做女强人，跟志雄结婚的时候是从神那边领了圣旨，专心改变他。但是呢，我非常失败，因为我的方法没有奏效。我像他娘一样，三娘教子，每一次从他属灵上到身体上到言语举止，该说什么话，该穿什么衣服，该呢，事事都周周到到的，好好的帮助他。帮到最后呢，你会发觉，你要他干嘛，他就顶着干。因为任何一个妻子想要改变她的丈夫，最会引起丈夫的反应就是叛逆。姐妹们听清楚啊，我用了7年的眼泪学的功课，现在告诉你们无效，你们聪明一点哦，都不要学。我用了7年学到精疲力尽，受到的那个挫败羞辱就在这就不多谈了。我告诉你们一点用都没有，男人不吃这一套。那用什么方法让他可以爱主在家里做头呢？男人从伊甸园开始，他就是被女人害的，他所有的地位都是因着女人，从此一落千丈。所以在创世纪里面，其实男人罪性里面的根对女人都有多少的藐视，都有多少的不屑，都有多少的不尊重，这是罪性里的。所以才有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， OK， 才有那个 你有没有看见有些人哦，对着妻子哦，就说你们女人懂什么。我跟你讲，不是长大一点的男人才是这样的。我这个功课跟这个看见是怎么学的呢？是我们家住了几个高中生呢，那有一个高中生特别缠着刘叔叔，什么事儿都要问刘叔叔，所以他常常呢就跟刘叔叔在那边讲话。有一次他跟刘叔叔又讲话，我就过去了，站在旁边。志雄很尊重我的，他从来不会把我摒弃在外，没有想到他就不讲了。然后他就看看我，看我也没有走的意向，然后他就说，阿姨，我们男人谈的事情你不懂的。我看着他，我现在想，你有没有搞错，这家谁是女主人呢？谁是主人呢？然后那一副那个，而且他看你的那个眼神呢，就说，阿姨，你们女人不懂的。我马上告诉他，我说我已经可以先知看到你将来婚姻一定不幸福，你敢这样看你老婆，你想有饭吃啊？我就发觉哦，这不对耶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在家你爸是不是常跟你妈这样讲话？他说是啊，我爸常跟我妈说女人懂什么。所以我就发觉其实男人很多里面的罪根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如果再说他不行，他就是叛逆你，他行也会被你给压得不行了。所以亲爱的姐妹，怎么做呢？男人，神造女人的时候是要帮助男人，所以神在造我们的时候什么都比男人好。你看哦，那个小女生告状了，绝对让她的弟弟被打得个要死，然后或哥哥被打得要死，然后她呢，哎，就觉得她告状告得很有理，因为她很会讲话。哥哥，你叫她过来说，妹妹说你怎么样？你说啊，我她就只能这样子。所以你就会发觉，其实神造我们的时候，在没有罪性的时候，神是要我们做男人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是男人最爱的。姐妹啊，你真的，这不是圣经讲的，是我琢磨的。 我觉得男人会听老婆的话，他一定很爱那个老婆才会听。所以你看以前的皇帝喜欢哪个妃子，哪个妃子生的孩子就做，什么太子，对，就做太子，对不对？不是只有皇后生的才做太子啊。所以呢，你一定要知道，你一定不要有一个迷失，觉得结了婚以后他就会爱你一生一世，不会的。等你不可爱的时候，他立刻转心。所以你一定要知道，男女之间、夫妻之间，除非他很爱神，他为着那个盟约，他不离不弃。但是你如果变得很不可爱，你不要要他每天背着十字架来爱你，好不好？那对他很痛苦的功课。所以姐妹们，我一直挑战姐妹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跟着主，让我们在美丽消逝之后，我们还有无穷的魅力可以让他爱我们，这个很重要啊。美丽很快就过了，魅力是基督的性格，基督的性格。你应该对自己有一个挑战，说像我一样，刘志雄，你哪天离开我，不是我的损失，是你的损失，这样你就成功了。所以你要尽量的抬举他，尊重他，敬重他，然后你会发觉，你把他当老爷，他就会把自己当老爷；你把他当小李子，他就一怎么看自己都像个小李子，没出息。所以亲爱的姐妹，你压不行的，他要做头是要你抬举的。所以你知道，我年轻的时候都叫我们家那个老公都叫他老爷，我都说老爷吃饭了，老爷做什么。然后有一天我熬成婆了以后，我告诉他，是因为有人叫你老爷你才能够做老爷，是因为我把你当老爷你才能够做老爷。有一天你惹我火了，我告诉你，从此以后不是老爷了，你就不是了。所以亲爱的，如何让他做头？第一个，你顺服神，就是要帮助他成功，就是要帮助他爱主，不是为着你的野心哦。有的姐妹说，我要帮助老公是因为我要做那个伟大的女人，像我以前一样。这样子的话，他会觉得你在利用他，不是真爱都成就不出真实的东西来的。你真的要对主说，主，把我一个爱丈夫的心赐给我，让我一生一世因为爱你，我爱他不离不弃，至终到死。姐妹，这个意念你一定要有哦。因为我跟你说一句悄悄话，男人到了某种年龄你很烦他的。因为什么你知道，到老的时候他会很依靠你的，而且你会发觉男女有别哦。很多时候有一个人天天守着你，你很想要点自由哦，你真的会很烦。这个时候，尤其现在又这么公开的一个社会里面，我跟你们讲啊，不是男人有外遇啊，每一个外遇的男人都有一个外遇的女人配着呢。所以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，为着主爱这个男人，至死不离不弃，为着主，所以你才会尽全力去爱他，因为只有他，所以你就会尽全力的去帮助他，用你的爱跟你的尊重把他给抬起来，他就会在一个女人的仰慕里面找到他的自信，找到他真的是有责任要好好的爱你保护你。这个方法比较 work， 前一个方法不 work。 你天天骂他说，你看看你像不像头啊，我要叫约伯来跟你谈话，我告诉你，他从此以后教会都不去了。你如果他带了个茶经你回去，以前志雄带完茶经回来啊，因为我们俩信主差不多时候，我一定告诉他，你这句话分析的讲的口气不对，你那句话怎么不对。他看着我， 瞪我一眼，然后就走了。后来呢，他查经我说，你今天讲的这篇道，我太受益，太有帮助了。我告诉你不讲，等到有一天呢，你知道刘志雄现在很多粉丝吗？常常有人就当着我的面跟他说，哎呀刘弟兄啊，你的讲道让我得益太多了，然后一副仰慕的那个眼光就出来了。你站在旁边你怎么活？我现在想我都讲过了无所谓了，你不讲别人讲，哪一天别人讲了他就被勾去了。姐妹们，我跟你讲，我讲的都不是道理哦，我讲的都是我实际上学习的，而且我都是跟这个姐妹跟女儿这种关系的人讲的，所以千万不要录出去啊，很可怕的，因为这些不是讲道啊，这是讲生活的，真的很实在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要渐进啊，你不能今天学了以后回家，哇，老公第二天明天下班回来你就说，老公我好爱你啊，我好仰慕你啊，他马上退后三次说信用卡刷了多少。姐妹，外面做的技巧一定是要配上里面的真心，你真的觉得他有一点进步的时候，你都要肯定他。你想一想看，男人多可怜，外面这么多外女淫妇，成天要铺下天罗地网要网他，工作压力那么大，回家在一个母老虎，天天对着他河东狮口，我是非常同情男人的。现在因为现在女人实在是没有学习，那你想想看，外面布下天罗地网，里面再往外推，几个男人能够胜过呀？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家里面成为一个爱之窝。你如果让他每天都想回家，你就成功了。现在多少男人每天不敢回家的，有这种精神病了，就是一提到回家就全身发抖，然后都要彻夜加班的。所以姐妹们，记住我的话，神要我们真的抬举我们的弟兄，把他抬举到跟神恢复到创世纪以前的地位。人家没有我们之前跟神可好着呢，就是因为有了我们以后，人家跟神就不好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最大的责任就是借着祷告跟我们的好行为，再把他带回到跟神的关系。他如果一跟神的关系好啊，他读经绝对比你有亮光，他读经绝对比你有启示，你要远远及不上人家的。你一定要知道男女受造有别，神给他的那一份是你没有的，所以圣经才说你要懂什么道理回家问你的老公，因为他懂，他在主面前领受的是神给他特别的一份。千万不要让我们这个大女人主义，这个罪人中的女人去毁坏了那个男人。好了，就讲到这里。老爷时间有限，你还补充补充吧。
他交代我要上来补充，我想讲一点哈，姐妹最难学的是什么功课？顺服哈，姐妹最难学的是顺服，弟兄学顺服容易吗？啊，也不容易哈。其实罪人都不会学顺服，因为罪的本质 就是叛逆 rebelling。 所以学顺服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功课。那神有没有叫弟兄学顺服？有没有？什么没有？乱讲。我圣经里面弟兄学顺服的地方很多，很多很多这样子的经文要求。学顺服不是姐妹的专利。圣经里面讲到说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前面一句话是什么？前面是说你们个人要彼此顺服。所以学顺服不是只有姐妹要学，弟兄也要学。那顺服是很难学的。很多人以为什么叫顺服？什么叫顺服？听话。他说跳我就跳，他说坐下我就坐下，他说吃我就吃，他说不吃我就不吃，这样是顺服吗？可能是啊，但很可能也不是啊。圣经里面讲的顺服不是同意啊。什么叫同意？是我知道这个对的，我知道这个好的，所以你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，因为我知道这个好。这不叫顺服。什么叫顺服？顺服是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我并不同意你的意思，但是我愿意接受你的意思。不但要接受你的意思，我还要帮助你，让你的意思可以成功。这叫顺服啊。哇，难死哦，难死哦。顺服不是一个堕落的人有的品格，顺服是基督的生命。只有当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长大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有真正的顺服。所以不管是弟兄不管是姐妹，我们都要学顺服的功课。神安排了很多的环境让我们来学顺服。一个人如果没有机会在地上操练顺服，天堂可能对他来讲是比地狱还痛苦的地方。因为你到天堂里面你是肯定要顺服的，可是你没有顺服的品格，你在天堂怎么活啊？听懂了吗？极为痛苦的。顺服，我们对着神的顺服是绝对的，没有可以商量的余地，没有例外。神说的我们就要顺服。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，除了神以外，任何神要我们顺服的对象，政府要不要顺服？公司的老板要不要顺服？老公要不要顺服？教会里面带领我们的弟兄要不要顺服？但是请记住，所有我们要顺服的这一些的人，我们对他们的顺服不可以是绝对的顺服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人都有罪。绝对顺服一个有罪的人一定会带下罪恶。所以我们对着人的顺服一定有一个条件，那个叫做在基督里。如果我们顺服的对象他在基督里，我们就顺服他， 那如果他不在基督里呢？你就要记住，顺服人不顺服神是不可以的。政府对我们任何的要求，只要不违背圣经的教导，应该不应该顺服？顺服，喜欢也顺服，不喜欢也顺服，只要他没有违背圣经。同样的，教会、老公、公司的老板对我们的要求，只要不违背圣经，我们就顺服。但他如果违背了圣经呢，我们千万不可以顺服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在华人教会的传统里面，常常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，就是把对着教会带领弟兄的顺服，从相对的顺服变成绝对的顺服。这是教会历史上一直来的一个大灾难。对老公的顺服也是同样的道理，我们顺服自己的丈夫，是他必须站在主里面。如果他要求我们的事情违背了圣经，我们不可以顺服，因为那是神所不喜悦的。但是在态度上，我们要很有智慧。我看过一些姐妹，老公讲的一些话，她觉得不合圣经，哇，她厉害了。他现在叫做造反有理，我现在有圣经做根据，我才不把你放在眼里，这样一定带下灾难。你可以不顺服，但是你要有对的态度。我们读圣经，我们就会看见，无论是保罗，无论是我们的主在地上，他们对着有一些的权柄挑战的时候，他们的态度是温柔的。他们并不因为自己有理，就显露出那个不饶人的态度。你知道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得理啊，不饶人啊，这是很糟糕的事。基督徒活在地上，我们要有理且饶人。我们对你错，但是我还要对你很客气，我还要对你很尊重，这是基督的品格。所以顺服这件事，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回到圣经，掌握圣经这个原则。那我们就问了，说顺服是吃亏还是占便宜呢？你觉得顺服是吃亏还是占便宜呢？在我们堕落的人性里面，我们总觉得谁顺服谁吃亏，对不对？夫妻吵架，你看为什么要听你的？为什么要听你的？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我如果听你的，我就吃亏了，对吧？但是请你记住，如果没有上帝啊，如果没有上帝啊，你就拼命吵吧，拼命争吧，因为你谁听话谁吃亏嘛，同意吗？但是如果有上帝呢，你就要记住，我们信的神啊，慈爱嘛，同意吗？慈爱。但你相不相信我们信的神公义？信不信？信哈。如果你信的神公义，你为着他的缘故吃亏，你猜你会吃到亏吗？你吃得到亏吗？你吃不到。 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公义的。神要给我们的奖赏是远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。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常常啊，就吞不下那口气，有没有？就吞不下那口气。那你为什么吞不下那口气呢？就是你忘记了神是公义的。如果你真的相信他是公义的，哪里吞不下？赶快吞。为什么赶快吞呢？因为吞了就赚到了嘛。听明白了吗？所以关于顺服的事情，我想我就分享这么多。我希望弟兄姊妹记住，顺服是蒙福的秘诀。你希望上帝祝福你吗？你就拼命学顺服，你绝对不吃亏。我不知道这里有生好几个小孩的父母多不多，如果多的话，我问你们哈，家里面是那个听话的小孩比较蒙福，还是那个不听话的小孩比较蒙福？啊，父母会偏心谁啊？听话的吗？这么简单的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人都会这样，你想想看上帝会怎么样。所以记住，顺服是蒙福的秘诀，好不好？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福音的。如果我现在接受主耶稣，我有两个问题。第一，我是不是还会继续犯罪？譬如说什么贪婪啊、懒惰啊、自私啊，这些罪我会不会还会继续犯？让我告诉你，保证会。那你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？那如果犯了这些罪，主耶稣还会继续爱我吗？怜悯我吗？拯救我吗？告诉你，这个答案是保证会。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爱，神不是在我们变好的以后才爱我们，神是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，他就怜悯我们。但是神的爱更奇妙的是，这个爱不只是赦免我们的罪，这一个爱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而这个新的生命会让我们恨恶罪恶，会让我们对罪恶越来越不喜欢，以至于我们就越来越少犯罪。所以请记得，你越爱，你越是爱神，神就有越多的能力和机会帮助你不犯罪。但是你如果犯了罪，圣经给我们的开了一个路很清楚，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就是信实的，神就是公义的，他就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，免去我们一切的罪恶。所以基督徒要记住一件事，如果被软弱胜过，如果犯了罪，立刻悔改。当我们悔改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有功效的。有一个孩子问我说，100次以后呢？你听懂他的问题吗？我说，什么叫做100次以后？他说，我同样的罪我犯了，我就认罪，认完罪我又犯了，我又认罪，我犯了，我又认罪，我又犯了，我又认罪，100次以后我都不好意思了。 我说请你记得，我们犯罪，我们认罪，以后在上帝那里还有没有记录？有没有记录？没有了。圣经说他涂抹我们的罪孽，他把我们的罪孽丢在深海里，永不纪念，记得吗？记不记得 Lance Lamberg 弟兄有没有来过这里讲道？有来过吗？没有。 Not yet、not this building、long time ago anyway。 这个弟兄很可爱，他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了。他每次讲到这个神把我们的罪孽丢在深海里的时候，他下面加一句话，他说圣经忘记写了，他说上帝还放了一个牌子在那里 No fishing。 我们第100次到上帝面前跟上帝说，上帝不好意思，已经100次了，我犯同样的罪，实在没办法，求你赦免我，你猜上帝会说什么？上帝会说，哪里有100次，我这里的记录只有1次。听懂了没有？这是难以想象的恩典，神是用这么大的爱来爱我们。这是为什么神的儿女越认识恩典就越恨恶罪恶，以至于我们胜过罪恶的能力就随着对主恩典的认识有长进。所以这个问题解决了。最后一个问题啊，怎么找未来的伴侣啊？要注意什么呀？我才问这个问题的就单身的了，已经结婚了你问什么问呢？你已经死会了，已经没戏了啊。有一个姐妹说，我问是因为我要知道上帝在圣经里面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，对不对？我要知道我们是不是神所配合的。我就跟这个姐妹讲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所有已经结婚的都是神所配合的。他说就是我的错误也是吗？我说是的，是的，结了婚就是神所配合的。所以你如果已经结了婚，你不用谈这个问题。还没有结婚的，我简单的跟你们回答一下。第一，如果你是男生啊，如果问的是男的，我就要告诉你，创世纪那里写得很清楚，耶和华神看他所造的东西，他说好还是说不好？都说好，对不对？那整个创世纪里面什么时候第一次说不好呢？哦，耶和华神看那人独居不好，听清楚啊！我说男生你搞清楚，那一个独居不好的是谁？谁？亚当啊，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所以记住，圣经里面男人独居不好，听懂了哈？所以如果你是男的，你就要记住你独居不好，真的不好。我没有时间跟你讲男人为什么独居不好，很多故事啊，但记住男人独居不好的。所以如果你是男的，你就记住，哇，没有老婆哦，你这一辈子完了，没救了，很惨了、啊、因为上帝说你不好嘛。那上帝说你不好，你还有什么救了？ 所以你要拼命祷告啊，求主开你的眼睛啊，让你看到一个傻女孩啊，她愿意来帮你啊。因为神看那人独居不好，神要做一件什么事啊？要找一个傻瓜女孩嘛，来帮你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要来帮你的女孩啊，你要求神赶快给你。如果你是男的，那你说我怎么知道就是他呢？我说哎呦，只要有人肯嫁你大概就是了。那你知道很多弟兄听到我这句话气得半死啊，因为他们都很骄傲嘛，对不对？哎呀哇，我应该要找一个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。我说你少来，我说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这么说。我说第一啊，如果有一个女孩子是基督徒啊，听清楚了哈，如果一个女孩子是基督徒，然后她会居然爱上你啊，居然肯一辈子为你受苦啊，你知道什么叫女孩子嫁给你吗？就是一辈子跟你受苦嘛，对吧？你们中间中只要结过婚的女人，你告诉我，阿闷不阿闷我刚才讲的话？这女人结婚就是受苦吗？还有什么好讲的？做老婆苦不苦？苦的。做娘苦不苦？苦嘛，你反正结婚就是苦嘛。所以我说你想想看嘛，哪里有这么傻的人啊？你到哪里去找啊？然后他父母还会同意哦。天哪，人家以前要说什么什么人要追我女儿，我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讲明白一点了。我就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意思啊，就是 你家里没有镜子吗？你也不看看你什么东西啊。天下的父母，特别是爸爸，哎呀，怎么可以把女儿嫁给别人啊？开什么玩笑嘛，这个叫牺牲打，你懂不懂啊？女儿在爸爸的手上是心肝宝贝啊，把她嫁出去，今天这个爸爸会同意？我这不是上帝的作为，你哪里会有这个事？这样听懂了没有？所以我说，如果有一个姐妹是爱主的，是在教会的，她的父母还同意，哇，这个已经是差不多 mission impossible 了。还要教会里面的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也要同意嘛，对吧？因为教会的弟兄里面看看，嗯嗯，你怎么在教会结婚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说，如果有这么多不可能的事情发生都发生了，那就是上帝给你预备的嘛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所以这弟兄的很简单的，很简单的。OK。姐妹比较难啊，姐妹为什么比较难呢？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啊，很艰难，这个时代真的很艰难。因为第一个艰难在哪里呢？这个罪恶泛滥的时代啊，已经找不到什么好男人了，听懂吗？现在的男人没有好东西的，28岁到82岁一样的都是坏蛋的，没例外的。我们现在在帮助的十几岁的小男孩啊，你是不了解他，你一了解他，你都要吓一跳的。你看这种东西啊，然后他看看你，他说我们每一个同学都看的。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说，我活了60几岁都没有看过这种脏东西啊， 你十几岁小孩都看这个脏东西啊，那些脏到不能够想，都没有办法形容的脏的东西啊。现在十几岁的小男孩一个一个手机上都在看的，哪里还有好男孩，哪里有。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很艰难的，男人从伊甸园开始就不负责任，对吧？自己的宝贝，自己的老婆，那个时候要爱他的时候，哇，什么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这么肉麻的话他也说得出来。等到犯了罪以后，上帝一来，他就跟上帝讲，那都是你给我同居的那个女人，你看这多难听的话他讲得出来啊，完全推卸责任嘛，对不对？思想肮脏，不负责任。然后再问你，现在男孩会干什么？除了玩还是玩呢、啊？还会干什么？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情形是不是好一点了。在美国你去看那所有的 honor class， 所有那些 AP class， 所有那些就是好的好的东西里面，有几个男的？数指头去数啊，一堆都是女的。你如果说什么开车去闯祸的啦，什么吸毒的啦，什么那些，哇，那男的一堆的。好好学习的，努力向上的，哇，然后还教会里面爱主的，哪里有啊？所以这个时代很艰难啊，知道吗？很艰难。那幸好啊，幸好啊，上帝从来没有说女人独居不好啊。所以我跟我们团契的女孩子讲啊，孩子啊，不要自己找苦吃哦。我说只有一种情况，你走投无路了你就嫁。什么叫走投无路了？就上帝很清楚的让你知道，你这一辈子就是要努力的去帮助这个男的，你有使命，你有托付，你嫁给他。如果你在那里做梦，呵呵呵，爱我，疼我，宝贝我，我告诉你孩子，记住，守着你爹。没有第二个男人会干这种事，他跟你讲的都是骗你的。等到一个男人会疼老婆，那个都要被上帝打屁股，不知道打了多少年了。十字架破碎，不知道有多少改变，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变成了那个美丽的时候，他才会来疼你啊。你能够陪他走那么久吗？师母有一句名言啊，他常常劝做姐妹的，你已经不小心嫁了，对吧？就请你记住，你一定要忍下那口气，是不是保住那条命？千万不要早早死掉，因为你辛苦到最后把这个男人变得成熟了，你走了便宜别人。姐妹怎么找伴哦？其实很简单嘛，你就是神什么时候让那个男人认出了你，听清楚啊，不是你认出了他，是他认出了你，然后他想方设法告诉你，上帝就是要你来帮我的，那你就好好祷告，看看你干不干。你如果愿意为主牺牲，你就常常唱那条歌，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，每天唱，从早唱到晚， 唱到你不害怕你还愿意 OK 了，就是他了。当然其他条件是一样的了，有一本书叫做按照圣经谈恋爱，没有看过的赶快去买一本看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人的话是真的很有限，但是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信的神是无限的，圣灵有无限的智慧在我们的里面，求你亲自带领保守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无论是成家的，无论是单身的，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可以有长进，好让基督的美丽在我们里面成为真实，好让我们的人生有永恒的价值，可以成为你的见证，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